同来敬拜。昨天晚上我从夏令会出来，但传道一架还在夏令会里面，所以今天大概下午中午饭之后他们就会出来。那么这两天在夏令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退休。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的这一个经文，约翰三书里面起码有两次提到这个兴盛健壮。这个是约翰写信给该犹，应该是当时一个教会的领袖，所以不单只是写信给该犹，其实也写这个信给教会。所以约翰嘱咐也为这个弟兄祷告，也嘱咐这个教会，希望这个弟兄、这个领袖、这个教会都能够兴盛健壮。我想请问你啊，你喜不喜欢兴盛健壮啊？啊，有谁不喜欢兴盛健壮的？举手啊！我想没有了吧？啊，大家都希望兴盛健壮啊！你看上去的时候，健健啊，康康，充满了精神，活泼哇！大家看见你都很高兴的。不单只是你个人希望是兴盛健壮，其实约翰写这个信给教会的时候也祝福，也希望教会也是一样兴盛健壮。上一个世纪大概80年代，我记得我初开始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那个时代神学院里面也好，那些神学的教授也好，研究教会的事情的也好，大概一般的大家都很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教会增长。所以有很多的教会的书啦，很多什么研讨会啦，都是在看怎么样可以让教会增长。所以有很多新的理论，什么细胞小组啊，细胞会分裂，所以就很快增长了啊，越长越多啊。那么什么分区牧养啊，什么怎么样的教会里面唱的什么诗歌，新的诗歌很多都出来啊，用什么教会聚会的模式能够吸引不来教会的人，所以很快啊，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 seeker sensitive， 就是对于那些慕道者或者是对基督教不熟悉不来教会的人啊，怎么样去吸引这些的人来教会？他们越多的人来教会，教会就越增长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热门的题目，一个很热门的潮流，就是看怎么样把一个教会增长起来。换句话说，就希望那个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教会就成功了。有50个人啊，3年下来就增长到150个人啊，有150人，10年之后变成了15000人，哈、啊，不得了，不得了啊！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种的理论啊，那是过去的10年、20年啊。就发现那些教会的专家就发现，只提倡教会的增长啊，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更加重要的，其实要提倡的是什么呢？是健康，不是讲增长，而是讲什么？健康。教会健康不健康，那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健康，一些健康的生物基本上都会自然的成长，所以增长的大前提其实是健康。所以开始过去的10年10多年开始讲的那个关心的是关于那个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健康，有一些增长 是实在是增长，但是可怕的增长。癌细胞会不会增长？癌细胞比正常的细胞增长得更快，但是那些是不健康的细胞，那些不健康的细胞越来越增长的话，那就变成癌了，那就危险了。所以前提不是讲增长，而是讲健康。那无论潮流如何，研究有什么结果，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讲到属灵生命的健康。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问你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吗？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而你说我们用什么标准啊，有什么指标来看这个人，这个基督徒或者是这个教会是不是健康？你去医生看医生的时候，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数字，有一些很重要的指标，要看你是不是个健康的人。起码有几件事一定医生会给你检查的。第一，什么？血压。哇，你的血压180，上压180，下压130，那不得了，糟糕了，你不健康。还有可能是什么？除了血压、血糖、糖尿病啊，他要看你那个数字是不是健康，血压是不是健康？还有现在我三样事情两样都已经中了啊，其实三样都有了开始哈、第三呢就是看那个现在很特别在北美啊、那个胆固醇，对不对哈、因为那个胆固醇呢会堵塞你的血管。哇，好糟糕哈、我上年事情开始有已经有了，血压高了，我吃了血压药十多年了，那个胆固醇药我吃了十多年了、最近医生告诉我说你的血糖也很危险啊。所以每一次去看医生呢、心里面就是很不高兴的，因为去完之后就不敢再回来去餐厅吃饭了啊。所以有一些指标看你是不是个健康的人，教会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指标，有一些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教会健不健康，第一也不是什么奥秘的东西哈，你吃的健康不健康，这个其实你去看医生，医生也会告诉你啊，对不对？你吃多吃一些蔬菜，那好，千万不要吃那个肥肉啊！我呢，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从小就吃那个肥肉的啊，那个底胖啊，我们当中有上海人知道底胖是什么哈、是原体，是不是叫原体呀、哇，那个胖胖肥肥，越胖越肥的越好吃。哇，每一次妈妈弄完了出来拿出来，我们是很少的吃，因为都是过节的时候，农历新年啊什么大的节日的时候才有的吃啊。那个拿出来的时候啊，哇，那个油啊都盖在那个锅上面的，没有冒烟的，是不是冒烟呢？没有冒烟的，都没有的。哇，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马上哇，辣得不得了。烫啊，烫的死了，因为没看见那个冒烟的热，不知道热，因为上面都是给那个油盖着。所以我们从小就吃这个，吃是不是吃的健康？中国人说的很有智慧，中国人说祸从口出，病是从哪里来？口入的。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以前穷的时候，经济没那么好，社会没有这个条件发达，最关注的问题，大前提只是能够不饿，吃饱，那已经是好厉害了，那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今天，特别我们活在北美，你不单只是追求吃饱，那还是要追求吃得好啊。所以现在很多的电视节目啦等等 都有很多厨艺比赛，你有没有看？哇，烧什么菜？中国啊，最近出了一个电视的节目，叫做什么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啊，哇，它是高清播放的，你有看过这个节目吗？哇，那些好漂亮，哇，你真的不能不佩服中国几千年文化，哇，真是珍馐百味。现在的人不单只追求能吃得饱，现在的人要追求的是吃得珍贵，吃得好。所以有一阵子啊，我们以前啊，我20多年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螃蟹这里的蟹子很便宜的，龙虾都是比较便宜的啊。现在哪个时候我最便宜的时候买一磅那个螃蟹，这里的加拿大的蟹是3.99一磅，现在是多少钱呢？15块，龙虾便宜的4.99都买过一磅，啊，一只龙虾不需要10块钱就买到了，哇，现在不行了，啊，有人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研究，为什么加拿大的螃蟹突然间贵了那么多了？因为我们的祖国现在吃得起了，大量的采购把加拿大的螃蟹都买回去吃了，所以所有最好的龙虾、最好的螃蟹都是什么？加拿大出品的都变成什么？出口了。哇，我们中国人以前能吃的米饭吃得饱，吃馒头吃得饱已经很开心，现在不满足了，要吃最好的。30年前哪里有什么皇帝蟹的，没有的，那个好像怪物那样的，从来没看见过，而忽然间连那些东西都要吃了，寻找最美最好，真的是珍馐百味的东西。现在社会进步了，人要吃最好。有一个医生曾经这样说，今天在北美发达的国家、先进的国家，头号杀手啊，身体人死了，不是头号杀手，不是癌病，头号杀手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吃的病。北美的人开始把自己吃到死了，你不相信啊？这些都是很多加拿大人、美国人常常吃的东西。你常常一个星期吃了5天这样。你就把自己吃到死了，啊，吃到好像这样，你很快会死的。如果我们能够有正常、健康的饮食，你就应该会健康。圣经讲到吃。是吃什么呢？神的话。旧约阿摩斯书8章，神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然后耶和华心里面很难过，这样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没有什么？没有耶和华的话。人不愿意听，人不愿意读，人不愿意去了解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叫我们属灵生命能够健康。诗篇119篇103节这样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话、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诗人说，这个是上帝的话，何等的宝贵，放在口中，哎呀，真是味道太好了。这个是讲出一个诗人渴慕神的话的那个心。 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我，你没有我，你生命就会饥饿。”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基督徒的生命，属灵生命要健康，教会的属灵生命要健康，必须要持续的、恒长的、定期的科目研读，追求上帝的话。为什么？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在，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经的话，没有神自己跟我们讲怎么样教训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学义，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上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要看我们这个教会重不重视讲解教导圣经的话。我们有没有查经班，我们的主日学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提醒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读神的话。你们的周刊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这样读经的进度啊。我今天不会问你有没有跟着这个进度来读经啊，我不希望是你我还没有，但是我鼓励你去读。而且你们每一个礼拜讲道里面都有讲到的经文，基本上都有一个金句，主席也带领我们读，回去背了，每一天读了，跟着这个读经的进度了。我知道徐牧师也帮大家有的时候在找一些读经的材料，甚至是买圣经，简体字的有简体字的，繁体字有繁体字的，中英对照的，你也想希望学一下英文的，都有，什么样的圣经都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们每一个星期每一个礼拜花很多的时间去预备那些材料，查经班。过去的礼拜四我有机会去加勒团跟他们一起来思想箴言书，这些都是神的话。我们整个教会都是一个鼓励弟兄姐妹要恒长的，不是今天哎呀牧师讲完了我读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就没了，不行的。你吃东西吃饭的不行，哎呀今天医生告诉我说要健康，我这个好，我从此以后不吃肥肉了，但是第二个礼拜开始又吃了，那不行的。你要吃，把神的话好像事物一样带到你的身体里面，让你有这个健康，要恒长的，要持续的，要健康的去读神的话。昨天我们在夏令会里面，我们的主题的讲员梁海华牧师他讲到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在温哥华，大温哥华那么多的教会里面，他发了一个问卷去到五个主要的不同的宗派的教会，有浸信会的，有信义会的，什么什么传道会的也有，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去问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弟兄姐妹已经是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次的。他收回来的问卷大概好像是有50个有效，差不多有效的问卷。这几十个问卷里面回来的时候，发现你有多少在弟兄姐妹是已经把整本圣经读完一次？你猜有多少？那个百分比大概是25%，只有1/4的基督徒在这些不同的教会里面收回来的。把整本圣经读完一次，那很多的人 就没有从来没有把整本圣经读一次。如果你每一天读一章啊，每一天读一章啊，大概可能是大概需要3年半啊，把整本的圣经读完一次。旧约圣经有多少本书啊？数学很容易，39，新约多少？对，旧约39，3×9，新约这是多少？27，加起来多少本？66本。哇，如果你每一天读一本，不得了，一年多就马上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了。但是如果你立志每一天读一章也好啊，开始。有一些人只读某一些圣经，啊，他只是读诗篇，其他的都不读。那个就是好像我们啊，你家里面有小孩子一样哈，你希望他各样东西都吃嘛，对不对？不要挑啊！啊，我只是菜，我只是肉，不行啊！你还要吃菜啊？我只是吃菜，可能也不行啊。没有蛋白质，对不对？啊，你也要吃一点肉，要一个生命的平衡，生命的健康。神的话就是教这个教会，我们来喂养弟兄姐妹的。我们没有高言大志，我们没有什么哲学，我们没有什么研究。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读圣经，读了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了一点，我们教导一点。然后教完了之后，希望你也学习去读了，学习去查了，你也学习去教导别人去读圣经了。如果学哲学到大学里面，如果学医学到哪里学？医科学院里面学。如果要学神，在哪里学？在神学。在圣经里面学，因为神的心意把自己启示的，人所能知道的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要吃的健康。这个教会是不是个健康的教会，要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一起来彼此鼓励教导训练弟兄姐妹来研读明白神的话。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教会的健康其实很重要，就是基督徒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健康。鼓励大家立定心志，就算如果你从这里开始，每一周跟着这个进度表好好的读经，那个是已经非常不错。遇到有问题了，不明白的地方了，回来问长老，问执事，主日学老师，问牧师。好，如果你去看医生，第二件事情医生要告诉你的，如果要维持你的健康要什么？运动。医生会问你，哎呀，你最近的血压那么高，有没有去做运动？有没有去跑步？有没有去什么做什么运动呢？你不能一直吃啊，你不能够只是坐在那边不动啊。动，运动就是使我们健康的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地方。所以属灵生命的健康跟我们身体的健康有一些共通的地方，运动是基本也是必须的，属灵的健康所讲的运动也是一样，不单只是身体要健康，属灵的生命的健康的运动就是侍奉。来教会不是想，只是想到要得到什么东西。这个一句话说 Don't come to church to get, come to church to serve。 来到教会来侍奉，而且侍奉不是一小部分的弟兄姐妹的专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 好好的学习服侍，就正如健康做运动一样，那样的必须。运动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也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的家庭医生，每一次我去看他，他都告诉我，多做运动啊，多做运动啊。他差不多要说，我求求你啊，请你去多做运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北美人的生活啊，基本上是不需要运动，很少运动，对不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洗衣服啊，还是没有洗衣机的，我们还是用一个板。你有用过这个板吗？啊，在那边擦擦擦啊。啊，小的时候还不懂，是妈妈帮我洗，我就看见妈妈在擦那个板了啊，啊，满头大汗了，哎，这样擦，满头大汗就对了，这个是运动，知道吗？啊，那到我差不多八九岁的时候，妈妈就说你自己的你自己洗，那到我来拿个板，来擦擦擦擦，到我满头大汗了啊，哎，有运动。现在你洗衣服是怎么洗？把衣服，然后就最大的运动量就是这样，嘟嘟，那个洗衣机就自己转了，对不对啊？啊，你看它一下，哎，转了，没问题，就走了。有满头大汗吗？没有啊。以前没有车子，大家都走路，对不对？我最早期到中国做培训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我带着在北美的生活去问啊，你们住在附近吗？我是这样问啊，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聚会，我们来读圣经哈，你住在附近吗？啊，他说还不远。我说有多远？我今天早上大概走了4个小时的路。哇，那些农村的教会啊，他们就是走了4、5个小时，哇，才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来听我讲道。哎呀，我说怎么可能走4、5个小时？那你听完道什么时候？我们是晚上，差不多是很晚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睡了，不走了。不然的话要走4、5个小时回家。没有，都是在一起，一起烧饭，一起没有床啊，就睡在地上哈。大家弟兄姐妹睡在地上，因为他回家还要走4、5个小时的路。但是对他们来说，走路走4、5个小时。不是一个问题。我发觉在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发达，比较可能在我们这里的标准说比较贫穷的地区，那些人很习惯走路，因为走路就是一种必须，而且其实是很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走路了。你来教会怎么来的？把车库一开，坐进车子里面，最大的运动是什么？就开了，你的运动就是这样了，然后就开了。如果你的车子比较新啊，更糟糕，连这个动作都没有。你进到车子里面，你就什么？也是按钮了，按它就开了。来到教会之后，把车子一停，你最大的运动就从你的车子下车走进教会，那10来20步。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形态就不需要我们运动。你怎么样可以出汗呢？很简单，你去游泳池，游泳池有个 sauna 在那边啊。sauna 你们叫什么？桑拿哦，就在里面，好像自己变成一个馒头那样在那边蒸啊，蒸蒸蒸蒸，坐在那边。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啊，坐在那边。后来我想，我好像一个馒头一样。我家里面蒸那个馒头也是差不多，把那个馒头放进去再蒸了，对不对？我坐在那边好像一个馒头，因为你穿着那个都是没有衣服的嘛，你坐在里面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一个馒头啊，哇，然后一头大汗出来了。很难才能够出一身汗，你没有运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健康吗？你有没有运动？我要问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健康的基督徒啊？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有侍奉吗？ 这个教会是不是个鼓励弟兄姐妹、装备弟兄姐妹去服侍神、侍奉神的一个教会？就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侍奉的人生。以弗所书保罗教导教会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结隔暗隔基，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侍奉就是认识真理的过程的一种的实践。基督徒的危机就是他 头脑里面字太多，听太多，但是不实验出来，不运用出来，没有好好的服侍神。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什么侍奉，理所当然的，或者是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就想，你服侍神，敬拜神，这个是作为一个活祭的人生的一个必然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你要服侍、你要侍奉的机会多得很啊，团契里面带领唱诗的、诗班的、招待了，我越来越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啊，我还不是很熟啊，他居然在我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也看见我，很少看见我，他也欢迎新朋友。我谢谢你，我是这里的牧师。好耶，因为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他很快投入这个教会，然后教会也愿意鼓励他来侍奉。最简单的，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做的，你会笑，你会早安，你会欢迎人，你发一个单张给人进来崇拜，那个就是一个侍奉啊。这个是个鼓励弟兄姐妹侍奉，当然你需要训练，当然你需要带领，当然你需要教导怎么样好好的侍奉。你不单只是来教会听到耶，你一天到晚坐在那边听。基督徒的危机就是听了太多，头脑字的太多。中国教会历史四大属灵伟人其中的一个宋尚杰博士，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讲法，就是中国的教会很多不健康不正常的人啊，他的头很大，他的手很小，他的脚很小，好像外星人 ET 一样。那个时候啊，宋尚杰博士没有 ET， 但他一早已经预言有 ET 了。那些 ET 在哪里呢？都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教会里面有 ET 呢？为什么有外星人？那个头很大，头很大是什么？因为每一天到晚都是装了很多知识、圣经、道理在里面。但是那个手脚为什么那么小啊？萎缩了，为什么不健康啊？因为他没有动，没有操练，没有运动，所以那个手脚就退化了。侍奉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最近我们教会开始尝试也试一下，我们报告了，鼓励 在教会里面，这个是三堂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的。有一个园艺小组，有一些弟兄姐妹回来种花、修剪草、洒水等等，这个每个人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做的，鼓励大家来参加。有一个叫做维修小组，三堂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参加。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的东西要修理一下，如果弟兄姐妹你是一个 handyman， 你会修理一些小东西的，你也可以报名参加，成为这个一个维修小组的一个成员。有的时候这里坏了一点点，就是修一下可以了啊，大家来修。不然的话，牧师很忙，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真忙。为什么忙？牧师在修理这个，牧师也可以修啊。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牧师是为你祷告的牧师，我希望我们的牧师是在自己好好读圣经的牧师， 牧者传道人是祈祷传道为事，其实真的要我们修这个，哎，这个坏了我们修，我还是可以修的，如果需要的话。但是我修的时候一定没有你那个做木工的修的那么好嘛，对不对？如果有做木工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你觉得这个是个服侍神的机会啊，哎，我来修，牧师你去祷告吧，我来修，因为我是做木工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各尽其职，每一个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相信神一定给你有一定的恩赐才干，可以来参与，可以来侍奉。所以一个真正的学习是怎么样学习？从你听了道理，知道那个内容，然后你好好的运用出来。如果你从来没有机会运用，其实那个不是你真正的知道。在我的神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还不单只是停在运用，什么时候你知道那些知识是你自己的知识，都是到一个地步，不单只是你明白了，不单只是你自己也用了，而且你能够教别人用，到你教的时候，你就真正的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教育的道理，其中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在教会里面应该很多时候会发生，也很多时候应该应用的。这个是一种的门徒式的，我们来教会做主的门徒嘛，门徒、学徒，那个叫什么？Disciple 啊，学徒啊啊！我爸爸是做裁缝的，做那个女孩子的衣服，在香港的时候，他收了很多跟着他做的，他教他们，他是裁缝师傅，上海人在香港很出名，他们的手工做衣服做得很好。其实我爸爸做得不好，但是他收了很多徒弟。他是怎么教他们的呢？他们不是叫我爸爸，不是叫他来上课，我叫你们在黑板上写，他不是这样的。你来跟我学吗？好，我剪一块布，你剪呢？哇，那个学生不敢剪，因为剪错了就糟糕了，对不对啊？他说你剪啊，我怎么剪呢？你看我怎么剪，我怎么剪你就剪呢？哇啊，我爸爸就是这样教学生的。这是一个门徒式的训练，就是当老师做的时候，你看 I do you watch，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I do you help， 我做的时候你帮我一点。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到你做了我来帮你一点。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最后成功的就是你做了，我就在旁边 I watch， 我看你做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门徒式的一种训练。今天很可惜的是，教会以为最有效的教导的方法，弟兄姐妹认识怎么做门徒，就是开班 Start a class， 开班坐在那边上课，老师讲完你学到了，谢谢感谢主。其实还没学到啊，除非你用侍奉，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运用的机会。第三，我要快一点了，你是不是个健康的基督徒？这个教会是不是个健康的教会啊？你去看医生，医生也会告诉你，哎呀，你吃的要健康，你要做运动，有时间你找一些朋友聊天呢。你不是不要一天到晚自己待在家里面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啊，那这是个不健康的，你要去找朋友，对不对？你有没有朋友？你是不是健康的人？要看你有没有社交的生活，有没有朋友啊？你一天到晚只是你一个人啊，没有病，最后也会产生病，这个是叫做忧郁病。你需要朋友，朋友，这个是保持相交，不是社交。我们叫做 fellowship， 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健不健康，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 团契的生活。有一次我看一个报道，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在加拿大，如果你已经判刑坐牢，在坐牢的期间你在犯罪犯事，那他那个制度会有一个方法，牢中有一种方法再去惩罚那个犯事的坐牢的人。你说怎么惩罚他？不给他吃啊！你犯事了，在坐牢的时候还打人呢、啊，打人我扣你的晚餐，不准吃晚餐，行不行？不行啊，不能这样的，因为吃饭是人道，你必须要给他吃的。所以在坐牢的人里面，他们在牢中的时候打架，打上的人，你怎么罚那个人？其中一个罚他那个人的方法就是什么？单独囚禁一个人，给他关在一个堵人一个人的窗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是个很大的惩罚吗？啊，如果坐牢的人他犯在坐牢的时候再犯事，其中一个最起码可以惩罚他的地方，就从此之后给他十天一个月单独囚禁，不给他跟其他的人有谈话的机会。这个是个很大的惩罚。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是彼此为肢体，要彼此相顾。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肢体总要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初期的教会如果有一个教会最好的模范让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天天在殿里面，而且在家里面拜饼，然后传着感恩的心，诚实的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紧密的团契的生活，很紧密的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今天啊，亲爱弟兄姐妹，你不要一个人静静的来，坐在那边静静的听，听完了然后静静的走，这个不是健康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很鼓励大家投入，参加不同的小组，参加不同的团契。每一个礼拜，每一周都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团契，有老人的团契，有青少年的团契，有夫妻的团契，不同的小组。如果你没有参与团契，没有参与小组，很可能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健康。如果这个教会不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彼此鼓励，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要关顾到其他的人，彼此相顾，团契生活，就是属灵的教会健康的秘密原因。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一同来从圣经的话语，我们真的有一个祷告，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兴盛健壮的人，讨你的喜悦，蒙你的祝福。我们愿意常常把你的话好像事物一样维持我们健康的生命。我们愿意吃饱了，我们愿意服侍侍奉，好像做运动一样。我们也有一个心去关怀身边的弟兄姐妹，跟旁边身边的弟兄姐妹相交结连，一同来追求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